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谢谢李传道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粤语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国华弟兄来帮忙翻译。
感谢李传道邀请我有机会在粤语堂分享神的话语，亦得到颜国华弟兄协助翻译。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将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
感谢你将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
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
给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
主，我们是属你的人。
主啊，我们是属你的人。
我们理当要听你的话语。
我们理当要听你的话语。
祈求主亲自将你的话语借着孩子的口向弟兄姐妹们流露。
祈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藉着孩子的口向弟兄们姊妹们流露。
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
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
被你的话语所塑造。
被你的话语所塑造。
所改变。
所改变。
谢谢主。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当我们自我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介绍你自己。
当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怎样介绍你自己。
我来自浙江省温州市下面的一个县城叫乐清。
我来自浙江省温州市下面的一个县城叫做乐清。
当我自我介绍的时候，
当我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比较少会说自己是温州人。
我比较少会话我是温州人，
因为当我说我是温州人的时候，对方想到的是我一定会很会做生意。
当我话我是温州人的时候，对方一定会想到我一定很会做生意，
很有钱，
很有钱。
但我既不会做生意又没有钱，
但我既不会做生意又没有钱，
所以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常常会说我是浙江乐清人。
所以当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会说我是来自浙江的乐清。
约翰福音中耶稣常常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象征来表达他自己。
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时常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象征来表现他自己。
比如说在第六章里面他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比如说是第六章里面他施行神迹五饼二鱼的之后，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在第八章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
第八章里面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
耶稣透过这些象征来表达他的身份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使命。
耶稣透过这些象征来表达他的身份和在世上的使命。
在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当中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在今日我们分享的经文里面耶稣说我们是好牧人。
当我们提到牧人时我们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当我们提到牧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是什么呢？
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他们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牧人和羊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
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他们第一时间可能就会想到牧羊人与羊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
请国华弟兄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章二到五节的经文。
我们现在读出约翰福音十章二至五节的经文，里面说，从门里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他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谢谢。在这里我们看到羊听牧人的声音，
在这里我们看到羊听牧人的声音，
羊也跟着牧人走，
羊也跟着牧人走。
牧人和羊群之间这种关系是由他们那一套沟通的方式，
牧羊人与羊群之间这种关系有他们一套 沟通的方式，
有他们自己的那一套语言，外人不能够模仿，不能够取代。
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语言，外人不能够模仿，不可以取代。
有一位圣经学者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位圣经学者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自己当时去耶路撒冷旅游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当时去耶路撒冷旅游的时候，
看到一群羊在那里吃草，然后牧人大概是要带羊群回家了，就发声叫了一下。
他看到一群羊在里面吃草，然后牧人大概要带羊群回家了，就发声叫了一下，
羊群就乖乖地跟在牧人的身后走，
羊群就很乖地跟着牧羊人后面走。
这位圣经学者在旁边看到这幅场景，他觉得很有趣。
这位圣经学者看到这种情景是觉得很有趣，
他也觉得牧羊人他所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啊，好像也不难去模仿。
他觉得牧羊人发出的声音好像都不是难学的，
他就学着叫了起来。
他就学着叫住一下，
看看这些羊群会不会对他的叫声有一些的反应，
看到这些羊群会不会对他的叫声有些反应。
虽然他自己觉得学得很像，
他虽然觉得他好似羊，
可是没有任何一只羊听他的声音，
但是没有一只羊听到他的声音，
没有任何一只羊理他，
没有一只羊理他，
让他感到非常的气馁，
他觉得非常的气馁。
下次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碰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试试看。
下次弟兄姐妹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试一试。
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同样情况？
羊认得牧人的声音，
羊认得牧人的声音，
也跟着牧人走，
亦都跟住牧人走。
牧人他知道自己的羊，
而牧羊人知道他自己的羊，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他看住啲名嚟叫啲羊。
牧人与羊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跟盗贼形成鲜明的对比。
牧人与羊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与盗贼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约翰福音十章第一节当中，圣经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在约翰福音十章一节里面讲，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第十节圣经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第十节圣经里面又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盗贼是谁呢？
盗贼是什么呢？
有人可能会认为是魔鬼，
有人说可能是魔鬼，
但我们如果我们从第九章的经文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看第九章的经文来看的话，
或许我们会有另外的理解，
或许我们有另外的理解。
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
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
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位生来是瞎眼的人。
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位一生来瞎眼的人。
然而耶稣医治的行动并没有带来人对耶稣所行神迹的感恩。
然而耶稣医治的行动并没有带来人对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感恩，
反而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质疑耶稣，认为耶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
反而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质疑耶稣，认为耶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重视十诫的教导。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重视十诫的教导。
在十诫里第四诫说，当纪念安息日，
在十诫里面第四诫说当纪念安息日。
当时犹太人关于遵守安息日有很多细节的规定，
当时犹太人关于遵守安息日是有很多细节的规定，
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
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做的，
包括耶稣医治瞎子的行动也是不被允许的，
包括耶稣医治瞎子的行动也都不被允许的。
所以他们拒绝耶稣，
所以他们拒绝耶稣。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位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位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
他在安息日这一天带给了医治和释放，那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吗？
他在安息日这天带给人医治和释放，是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呢？
明明耶稣医治瞎子显出神的作为，
明明是耶稣医治瞎子显出神的作为，
但是法利赛人因着关注律法而看不到神的工作，
但法利赛人因为关注律法而看不到神的工作。
他们着眼于自己关于律法的诠释，而多于神的启示和彰显。
他们着眼于自己关于律法的诠释，而多于神启示和彰显。
他们固守在自己的传统里面，
他固守他们自己的传统里面，
他们成了属灵的瞎子，
成了属灵的瞎子。
他们自己不仅自己不跟从耶稣，也要求别人 不能跟从耶稣。
他们不单止自己不跟随耶稣，也要求别人不能够跟随耶稣。
当瞎子认为耶稣是先知时，这些宗教领袖就对瞎子说，你今天眼睛看见，要归荣耀于神，但耶稣这个人是罪人。
当瞎子认为耶稣是先知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对瞎子说，你今天眼睛能够看见，是归荣耀于神，但耶稣这个人是罪人。
言下之意，你不能跟从他。
言下之意，你不能够跟随他。
所以耶稣比喻当中的盗贼似乎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所以当时耶稣比喻中的盗贼似乎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
拒绝耶稣，
拒绝耶稣。
而且当羊要跟随牧人，
而且当羊要跟随牧人的时候，
要成为耶稣羊圈里的羊时，
要成为耶稣羊圈里的羊时，
他们要翻墙，
他们要翻墙，
硬是要把羊从牧人的羊圈里拉出来，
硬是要把羊从牧人的羊圈里拉出来。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盗贼来到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
然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
然而耶稣说，我来了，我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到了第十一节，似乎耶稣把这个比喻给升华了。
到了十一节，似乎耶稣要将这个比喻升华了。
因为在这之前是牧人和盗贼之间的对比。
因为在之前是牧人与盗贼之间的对比。
但是从十一节开始，耶稣又带出一个新的对比。
但是从十一节开始，耶稣又带出一个新的对比，
就是好牧人与雇工之间的对比。
就是好牧人和雇工之间的对比。
请问牧人和盗贼之间容易区别吗？
请问牧人和盗贼之间容易区别吗？
是不是很容易区别？
是不是很容易区别呢？
一个从门进去，一个从别处爬进去。
一个在门入去，一个在第二道地方爬入去。
一个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羊。
一个要偷窃、杀害、毁坏羊。
另外一个是要叫羊得生命。
另外一个是叫羊得生命。
这两者之间很容易区别。
这两者之间是很容易区别。
但是弟兄姐妹，你觉得好牧人和雇工这两者之间容易区别吗？
但是弟兄姐妹，你觉得好牧人和雇工这两者之间容易区别吗？
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看不出到底是好牧人还是雇工。
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看不出到底是好牧人或者雇工。
前面十章二到三节的经文里面所描写的牧人，
前面二至五节经文里面描写的牧人，
当然我们知道是好牧人主耶稣。
当然我们知道是好牧人主耶稣。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雇工也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发觉雇工也都是这样。
雇工他也是走在羊的前面，
雇工也都是走在羊的前面，
雇工也按时把羊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歇的水边，
雇工也都会按时将羊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歇的水边，
羊也听雇工的声音，
羊都听雇工的声音。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区分这两者。
所以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很难区分这两者。
但经文里说，雇工和好牧人最大的区别是在于狼来的时候。
但经文里面说，雇工和好牧人最大的区别是当狼来了的时候，
是在面对敌人的时候，
是在面对敌人的时候，
当敌人来攻击羊的时候，
当敌人来攻击羊的时候，
雇工他的第一反应是逃。
雇工第一个反应是逃走，
逃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是走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自己的命保住要紧，
自己的命保住要紧。
圣经说，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圣经话雇工逃走是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他在乎的是工钱，
他在乎的是工钱，
在乎的是自己的安全，
在乎的是自己的安全。
但好牧人 他不会逃跑。
但是好的牧人他不会逃跑，
他会留下来保护羊，
他会留下来保护羊，
甚至为羊舍命，
甚至为羊舍命。
如果说前面一到十节的经文所表达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牧人与羊的亲密关系，
如果讲前面一至十节的经文所表达是日常生活中牧人与羊的亲密关系，
那么十一到十五节表达的是在危险当中牧人对羊的牺牲和保护。
咁样十一至十五节咧，就系表达喺危险阻装中牧人对羊嘅牺牲同埋保护。
同样表达在基督徒的生命经历当中的话，
同样表达喺基督徒生命经历中嘅话，
那么十一一到十节如果表达的是神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亲密关系。
咁樣一至十節，如果表達嘅係神與我哋喺日常生活中親密嘅關係，
他給予我們供應帶領，我們也聆聽他的聲音，跟隨他。
佢俾我哋供應帶領，我哋亦都聆聽佢嘅聲音，跟隨佢。
那麼十一到十五節，或許表達的是他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
咁樣十一至十五節，或許表達嘅係佢我們喺十字架上所成就嘅救贖。
人所面對最大的威脅就是罪惡的威脅。
人所面對最大嘅威脅就係罪惡嘅威脅。
人在罪的轄制下沒有自由。
人在罪嘅轄制之下係冇自由。
該行的善行不出來，不該行的惡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行。
該行嘅善行唔出嚟，唔該行嘅惡卻一而再、再而三嘅去行。
我们是彻头彻尾的罪的奴隶，
我们是彻头彻尾罪的奴隶。
然而这一位好牧人，他看到我们面对罪恶的挣扎、痛苦和无奈。
然而这位好牧人看到我们面对罪恶的挣扎、痛苦和无奈，
他要来拯救我们，
他要来拯救我们，
他要为羊舍命，把他的羊拯救出来，
他要为羊舍命，把他的羊拯救出来。
好牧人知道为羊舍命是不容易的。
好牧人知道为羊舍命是不容易的。
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在客西马尼的花园的时候，
他在客西马尼花园的时候，
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汗珠好像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
汗珠好像大血点一样滴在地下。
他向父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他向父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叫你这杯离开我。
他知道十字架很难，
他知道十字架很难，
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愿意顺服。
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愿意顺服。
这是好牧人，
这个是好牧人。
好牧人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不会丢下羊不顾，
好牧人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不会丢下羊不顾，
他仍然与羊站在一起，
他仍然与羊站在一起。
他想到的是羊的需要、羊的处境、羊的安全。
他想到是羊的需要、羊的处境、羊的安全。
对于羊来说，
对于羊来说，
能够有这样的好牧人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能够有这样的好牧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羊也甘心乐意地被好牧人带领，
羊也都甘心乐意地被好牧人带领。
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都认识我。
甚至耶稣把这一层关系进一步的升华，
甚至耶稣将这部关系进一步的升华，
用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来作为类比，
用圣父与圣子的关系作为类比。
羊和牧人之间这种亲密的认识和连结，就好像父与子之间的独特的爱和亲密的关系。
羊与牧人之间这种紧密的认识，就连结如同父与子之间的独特的爱和亲密的关系。
好牧人永远与羊在一起，羊也紧紧跟随牧人。
好牧人永远与羊在一起，羊也都紧紧跟随着牧人。
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是患难吗？
困苦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是刀剑吗？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一切的 事件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让我想到 The Mission 这部电影，
这里让我想到这个 The Mission 这部电影。
在这部电影的一开始，
在这部电影的一开始，
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来到南美丛林的原住民当中，来向他们传福音。
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来到南美的丛林中的原住民里面，向他们传福音。
这些原住民他们住在瀑布的顶上，
这些原住民住在瀑布的顶上。
结果这位耶稣会宣教士遭到这些原住民的迫害。
结果这位耶稣会宣教士遭到这些原住民的迫害。
这些原住民把这位宣教士绑在十字架上，从瀑布的顶上把他给扔下来。
这些原住民将这个宣教士绑在十字架上，从瀑布的顶扔下来。
他就为主殉道。
他就为主殉道。
这次宣教的失败并没有拦阻宣教士继续向这些原住民宣教的行动。
这次的宣教失败并没有拦阻宣教士继续向这些原住民宣教的行动。
后来继续有耶稣会的宣教士爬到瀑布的顶上，继续向这些原住民来传福音。
后来继续有耶稣会的宣教士爬到瀑布的顶上，继续向这些原住民传福音。
而这位宣教士他所吹笛子的声音，他的爱心舍己打动了原住民的心。
而这位宣教士所用的吹笛子的声音，他的爱心舍己打动了原住民的心。
这位从欧洲来的宣教士就进入到原住民中间。
这位从欧洲来的宣教士就进入了原住民的中间，
向他们传福音，并带领他们信主建立教会。
向他们传福音并带领他们信主建立了教会。
带着原住民一起动手来盖教堂，慢慢的宣教工作也开始具有一些规模。
带着这些原住民一起动手来起教会，慢慢地宣教工作也开始有一些规模。
然而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他们也想要占领那块地区。
然而来自欧洲的殖民地者，他们都想占领这块地。
这位宣教士做了很多的努力避免战争的发生，但是最后还是无济于事。
这位宣教士做了很多努力避免战争的发生，但是最终但是无济于事。
这时候他选择坚定地与当地的原住民站在一起。
这个时候他选择了坚定地与当地的原住民站在一起。
这部电影最让我受触动的是结尾部分的这个画面。
这部电影最让我受到触动的是结尾部分的这个画面。
在战争当中，白人宣教士走在最前面。
在战争中，白人宣教士走在最前面。
他的羊群，那些原住民的信徒跟在后面。
他的羊群，这些原住民的信徒跟在后面。
最终他们都为主而殉道。
最终他们都为主而殉道。
这是好牧人，
这个是好牧人。
在面对逼迫困难，他始终与羊群在一起。
在面对逼迫困难，他始终都与羊群在一起。
这也是羊群，即使在逼迫困难当中，他们认得他的牧人，他也愿意跟随牧人。
他们这些羊群，即使在逼迫困难中，他们认得他的牧人，亦都愿意跟随他的牧人。
即使要为主殉道，他们也愿意 跟随牧人，
即使要为主殉道，他们都愿意跟随。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认得我的羊，我的羊也认得我。
我认得我的羊，我的羊也都认得我。
下面第十六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
下面第十六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我必须领他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并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如果说这羊圈里的羊指的是犹太基督徒的话，
如果说这个圈里的羊指的是犹太基督徒的话，
那另外不是这圈里的羊指的应该就是外邦的基督徒。
那另外不是这个圈里的羊应该指的就是外邦的基督徒。
这些外邦人当耶稣这位好牧人呼唤他们的时候，
这些外邦人当耶稣这位好牧人呼唤他的时候，
他们也听耶稣的声音，
他们都也都听耶稣的声音。
而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在神的大家庭里面合成一群，
而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在神的大家庭里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归了一个牧人了。
这位好牧人不仅与他的羊群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这位好牧人不单止是与他的羊群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走在羊群的前面，
走在羊群的前面，
安名叫自己的羊，
安名叫自己的羊，
为羊舍命，
为羊舍命。
而且好牧人要把他圈外的羊领过来与圈内的羊合成一群，
而且这个好牧人要将圈外的羊领过来与圈内的羊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
归为一个牧人。
虽然对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来说，
对，虽然对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来讲，
耶稣这一句话很容易理解，
耶稣这句话很容易理解，
但在当时耶稣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
但在当时耶稣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
所以在19-21节的经文里面，
所以在19-21节的经文里面，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
犹太人又为了这些话起了纷争。
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
里面有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
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
而且是癫了，为什么要听他呢？
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
又有人说这些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
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鬼怎么可以叫瞎子的眼睛开呢？
很多人不明白耶稣话里面的意思，
很多人不明白耶稣话里面的意思，
甚至在门徒当中也有可能对于耶稣所讲的话是一知半解，
甚至在门徒中有可能对于耶稣所讲的都是一知半解。
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牧人的带领下要合成一群，
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牧人的带领下要合成一群，
这怎么可能呢？
怎样可能呢？
对于犹太人来说，
对于犹太人来讲，
他们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
他们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
他们觉得唯独他们这个群体是神特别所拣选所恩待的一群人，
他们觉得唯独他们这个群体是神特别所拣选所恩待的一群人。
而除了他们以外的其他所有人，
而除了他们以外的其他所有人，
他们觉得这些人都是不洁净的，
他觉得这些人都是不洁净的，
是污秽的，
是污秽的。
所以犹太人不会和外邦人一起生活，
所以犹太人不会和外邦人一起相处生活。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当中记载，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他派人去邀请彼得来他的家里面讲道。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记载，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派人去邀请彼得来到他屋企讲道。
当这些人来到彼得家里面的时候，
当这些人来到彼得家里面的时候，
应该是天色已晚，
应该是天色已晚，
所以彼得就请他们进屋，
所以彼得就请佢哋入屋，
住了一晚，
住咗一晚。
第二天和他们一起往哥尼流家里去。
第二日同佢哋一齐去到哥尼流家里去。
哥尼流派来的人是外邦人。
哥尼流派嚟嘅人系外邦人。
那彼得作为犹太人，怎么会和外邦人来往，还与外邦人同住呢？
咁样彼得点解同犹太人会用外邦人来往，同外邦人同住呢？
那是因为在这之前，彼得见了一个异象。
系因为在之前彼得见到一个异象。
当时他饿了，魂游向外，看见布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当时佢饿咗，魂游向外，看见里边有各种四足走兽同昆虫。并且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跟彼得说，彼得起来杀了他。
三个连续的命令动词，起来，宰了，吃了。
三个连续的命令动词，起来，宰了，吃了。
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
彼得说，主啊，这个不可能的。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凡是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都未食过。
但是神说，凡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但是神讲，凡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
也因为彼得见到这个异象，
因为彼得见到这个异象，
他跨出自己的文化界限、民族界限、语言界限，
他跨出了自己的文化界限、民族界限、语言界限，
去到更广的福音群体，
去到更广的福音群体。
因为神说，凡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因为神说，凡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原来在这个羊圈之外，还有属主的羊群。
原来在这个羊圈之外，还有属主的羊群。
原来神不仅洁净犹太的基督徒，神也要洁净一切凡愿意来相信他的外邦人。
原来神不单止洁净犹太的基督徒，神也都洁净一切凡愿意来相信他的外邦人。
原来牧人的羊不是局限在那有形的羊圈，牧人的羊跨越种族、文化、语言、肤色等等的障碍。
原来牧人的羊不是局限在有形的羊圈，牧人的羊是跨越种族、文化、语言、肤色等等的障碍。
牧人要把所有来自万国、万邦、万族、万民属他的羊群领来归为一。
牧人要把所有来自万国、万邦、万族、万民属他的羊群领来归为一。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我们的这位好牧人。
这个就是我们的好牧人。
好牧人不仅为我舍命，
好牧人不仅是我们舍命，
他也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舍命，
他也都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舍命，
他也为我们的邻居、同事、朋友舍命，
他也都会为我们的邻居、同事、朋友舍命，
他也为我们身边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族群舍命，
他也都会为我们身边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族群舍命，
他也为世界各地的人舍命，
他也都会为世界各地的人舍命。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我已经在主的羊圈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我们已经在主的羊圈里面，
已经是主的羊，
已经是主的羊，
够了，
够了，
挺好的，
挺好的，
我已经有牧人的保护，
我们已经有牧人的保护，
有牧人的同在就可以了，
有牧人的同在就可以了，
无所谓圈外那些羊，
无所谓圈外的羊。
但是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
但是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
我必须领他们来，
我必须领他们来。
主耶稣同样在乎爱圈外那些羊，
主耶稣同样在乎爱圈外的羊，
同样也为圈外的羊舍命，
同样亦都会为圈外的羊舍命。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是牧人的羊，
如果你是牧人的羊，
你有体会牧人的心吗？
你会体会到牧人的心吗？
牧人说我认识我的羊，
牧人说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的羊也都认识我。
我们有认识牧人吗？
我们有认识牧人吗？
有聆听到牧人向我们的说话吗？
有聆听到牧人向我们讲话吗？
如果我们有认识牧人，
如果我们有认识牧人，
有听到牧人的声音，
有听到牧人的声音，
我们又会如何去行动呢？
我们又怎样去行动呢？
我相信我们会去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
我相信我们会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
因为那些圈外的羊可能现在正流离失所。
因为那些圈外的羊可能现在现在是流离失所。
需要我们把主的爱福音带给他们。
需要我们将主的爱福音带给他们。
让他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合成一群。
让他们都好像我们一样合成一群。
跟从牧人，
跟随牧人，
即使他们跟我们有很多差异，
虽然即使他们有同我们有很多差异，
无论是文化上，是个性上，是生活习惯上，等等等等，
无论是文化上、个性上、生活习惯上等等，
但因为他们也是牧人所在乎的，
但是因为他是牧人所在乎的，
我就在乎他们。
我就在乎他们，
我也愿意把他们带进到主的羊圈里面。
我们让愿意将他们带到主的羊圈里面。
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宣道会的两大根基是什么吗？
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宣道会的两大根基是什么呢？
两个核心，
两个核心，
一个是灵命尽身，
一个是灵命尽心，
另外一个是普世差传，
另外一个是普世差传。
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说，
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
有时候我们太过于追求属灵晋升，而让旁边人觉得我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
有时我们太过追求了灵命晋升，而让旁人觉得我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
因为我们所谓的灵命晋升，可能是那种向内的独善其身。
因为我是所谓的灵命尽心，可能是一种内向的独善其身，
不与周遭的人事物有太多的联系，
不会跟周边的人民事物有太多的联系，
以免影响自己的灵命，
以免影响自己的灵命追求。
但我们要反省，
但是我们要反省，
如果脱离了传福音，
如果脱离了传福音，
脱离了普世差传的灵命晋升，
脱离了普世差传的灵命晋升，
能真正让我们的灵命达到晋升的程度吗？
能够真正俾我哋嘅灵命达到晋升嘅程度咩？
同样，如果普世差传脱离了灵命晋升，
同样，如果普世差传脱离咗灵命晋升，
只是一味的向外宣教。
只是一味向外宣教，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传福音，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传福音，
在宣教上却不在意内在灵命的成长，
在宣教上却不在意内在的灵命的成长。
这样的宣教虽然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
这样的宣教虽然外表看来光鲜亮丽，
但其实扎根不深，
但其实扎根不深。
所以灵命晋升和普世差传是宣道会两大根基。
所以灵命晋升和普世差传是宣道会的两大根基，
可以说是宣道会的基因 DNA，
可以说是宣道会的基因因子。
如果没有了灵命晋升或者是普世差传，那我们还是宣道会吗？
如果没有了灵命晋升或者是普世差传，那我们还是宣道会吗？
虽然外面的牌子上面还是挂着宣道会的牌子，但如果我们没有了灵命晋升或是普世差传，我们就成了名存实亡的宣道会。
虽然外面的招牌我们挂着是宣道会的招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了灵命晋升或者普世差传，我们就成了这个名存实亡的宣道会。
而灵命晋升和普世差传，不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耶稣所要强调的吗？
而灵命晋升和普世差传，不是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耶稣所要强调的吗？
我们的灵命晋升是在与牧人的亲密关系当中不断追求与他的关系更加的亲密。
我们的灵命晋升是与牧人的亲密关系中不断地去追求与他的关系更加亲密，
而在这亲密的关系中更深地去体会牧人的心，
而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中更深地去体会牧人的心，
在乎牧人所在乎的，
在乎牧人所在乎的，
牵挂牧人所牵挂的，
牵挂牧人所牵挂的，
做牧人所做的，
做牧人所做，
参与到传福音普世的宣教里面，
参与到传福音普世的宣教里面，
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同温层，
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同温层，
去到围墙的外面，
去到围墙的外面，
把主的爱和福音带给身边有需要的人，
将主的爱和福音带给身边有需要的人，
把他们领到主的羊圈里，
将他们领到主的羊圈里面。
同时我们透过金钱祷告或者差派宣教士等等参与到普世的宣教工作，
同时我们透过金钱祷告或差派宣教士等参与到普世的宣教工作，
灵命晋升与普世差传，
灵命晋升和普世差传，
与牧人亲密的关系及做牧人所做的，
与牧人亲密的关系和做牧人所做的，
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宣道会的教会，
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宣道会的教会。
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
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你是好牧人。
主，你是好牧人。
你为我们舍命。
你为我们舍命。
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听从你的声音。
听从你的声音。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更加亲密。
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深信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深信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也让我们在与你的关系中更加清楚明白你的心意。
也让我们与你的关系中更加清楚明白你的心意。
在乎你所在乎的，
在乎你所在乎的，
把你的爱和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将你的爱和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能成为你羊圈的一份子，
让他们都能成为你羊圈里面的一份子。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